我们来回答有三张问题。那这个我想 有些后来参加的可能不知道，不过还是在这边说明一下哈。问答的问题可能不一定是我们现在课堂上讲的，有时候有关系，有时候没关系。可是为什么要这样问答？因为我有问答也是一种抉择嘛。我知道我们太习惯单面的接受，这样所以一直没有机会针对自己的疑惑来做个突破，所以才会提供一节课、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出来。那还有一个观念就是佛法的知见啊，一个正确的知见，它不是只限于哪个地方可用，应该是在很多地方这个知见都可以应用的。所以好像看似有些问题跟我们不大关系，或是对我们现前教课的范围好像还是有时候不一定配合，有时候可能是比较后头会再提到的，或是之前已经提到的。那总之这都是借着一种问题，所以一个面向提供我们另外一个佛法的思维是怎么来看待。当然任何一个问题啊，解答的方式角度可以很多，所以说我只能就我能了解到的或是我现在观察到的这个角度来提供给你，所以提供你一种思维的面向哈。那答案是不是完全就只有挥得如此，其实未必啊，未必。那我们不是在给一个固定不可改变的答案，而是提供一个更恰当的思维角度，应该是这样。那你如果能提供问题，其实你的疑问有可能是代表你还有其他疑问的共同疑问，所以有时候解决问题啊，问答问题有时候比你在那里一直推敲有时候会好很多，因为有时候只差在一个关键处而已，在关键处，那一个关键一打开，其实马上就有另外一个转，或者都要一直绕不出一个所以然出来。好，这边有一个问，就是说本书啊，这本书144页有说，佛回答文殊，比丘优婆二众汝等须知，我涅槃后供我身相与现供我之功德啊，福田无别，以一手无别故啊。这个在144页，我想大家也可以借这个因缘，因为这些题目都不错啊，也都是一个值得144页那个解释文啊，那个大概倒数246第六行，这里面有讲啊，就文殊问佛，佛涅槃后众生以何为福田？佛答，比丘二菩萨二众汝等须知，我涅槃后供我身相啊，供我身相那以供养我一样。好，这样那一样哦，那为什么？因为一手无别故。那我们现在来问，一不一样？一不一样？你自己在很多答案柜里面看能不能找出一个比较恰当的答案。我们现在不要谈，我就这样，今天你见到火和昨天见到火，今天见到火，供养火功德一不一样？都同一个火，那这样答问题更有挑战性的吧。一个是佛像，一个真火，哪个功德竟然会一样？那一不一样？不一样也一样。你就每次都跟我玩这种的，可是我讲的是法，实际上是如此啊。请问昨天的你和今天你一样吗？你都觉得你不一样，为什么昨天修的功德和今天会一样？昨天的你跟你现在都不一样了，昨天修的和今天怎么会一样？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不一不异嘛，一样就是同，异就是不同，那同也不是， 不同也不是。为什么要打？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这个问题。我你要问我说是不是同，因为我就不认为，我不能两边，因为我所认识的并不是这样一个固定的答案。如果要从同边来谈，它同，为什么异？为什么异熟同故？异熟就是说，我现在种这个因，等过时间，结果就是种种子，时间一段时间以后变成种种果实，是不是异类而熟？第一个，一个是种子，一个叫果实，一个是时间不一样，所以叫异熟，时间不一样，种样态不一样，叫异熟。可是牛哈姐就说，原来供活相跟供火是一样。因为我都念佛的功德，因为我这样讲你们会有点凌乱，不过有时候凌乱反而好。对一个不相信佛，比如说请问看火真火供养真火的功德大，还是供养火像的功德大？你们现在都不大敢随便打了、所以我们的课就有这种好处，以后就不会随便讲。请问我现在就是你们要会自己抉择，因为不然以后这个问题以后你就不能搬我的答案出来，因为答案会错哦。请问供真火供和供养火像哪个功德大？因为我只是跟你讲一个对象，我没有讲能供的是什么人哦。所以你不要随便就一个东西摘了就马上要下答案，当然活好啊，谁跟你讲的？对一个修行一个已经很高的人，他供养活像也能观察这个活像所代表的深刻内涵意义，和一个执着一个活他把他当人在看的，谁的功德大？是不是当初不是有个例子，那个谁佛陀从天上下来，那个谁哪个比丘尼，莲花社比丘尼就急着去接嘛，结果佛陀不是讲说西菩提才是真正见到我的，所以呢，见法即见如来。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答案就快出来了，是。所以所谓功德，你就不要认为答案固定答案，功德是有很多因缘形成，对不对？很多条件形成嘛。那你是以一个清净心，或一种凡夫心，或一种解脱心，或一种菩萨心，种种心去和合成就这份供养，还是以世间心？那不一样啊！所以和合所结的功德不同嘛，这样知道？那也可以一样啊。就其相通处，我定为一样，让你知道，其实是因为我们经常讲一样，其实也是施舍；讲不一样也是施舍。为什么要讲一样？让你知道由这里可以学习到那个。可是实际上真的有没有真的完全一样的东西？没有啊，不一不异啊。那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讲一样跟不一样，其实是有它在叙说上的一个意义在而已。不要因此就抓一定一样或一定不一样，因为如果要一定一样，要两个法固定在那里才可以比，因为两个法不固定在那里，没办法比一样不一样，懂吗？这个你们慢慢，假如不行的话，录音再听一下好了，因为没办法一直讲啊。所以为什么一样？当我看到的活像，对我来讲，活像我不执着像，就像我们拜偶像，我不是拜偶像。你拜偶像，当然如果纯粹就色相上拿差别，因为佛像像是一个僵硬的东西啊。我们若单做一个缘来考虑，不要考虑到一个像里面代表其他的因缘，就是看像。当然供养真佛是功德大，因为真佛所表现出来是一个更能直接感动你的嘛，对不对？如果你把条件定在这里，当然供真佛当然功德比供那种佛像当然大。问题是任何一个供养只有单一因缘吗？单一角度吗？所以我才说你们都要从缘起角度思考嘛。什么供养心、供养的境，这个境呈现你怎么样？所以即便供养佛像都能看到真佛啊。那如果以执着色相、执着因身这样来供佛，世人皆行邪道，这不是金刚经说的吗？所以如果你将法义做一个完整思考，你就知道为什么它是相同。 因为如果做同样的用心，观佛像为佛如实显现，就是因为你知道佛必不以音声，也不妨以音声，不以色相，也不离色相，佛不以五蕴来看佛，也不离五蕴来看佛，对不对？经典讲的。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在看这个，因为既然不以色相来决定佛不佛，所以佛的外相跟真相跟那个佛像有无差异？此色跟彼色有没有差异？没有差异啊。对差异的人讲差异啊，是不是？如果你能真实原念以这个佛像所代表的真实内涵，功德怎么会不一样？因为种同样的因，当然同样的果啊。对，可是如果种不同的因呢，当然不同的果啊，对不对？那他告诉你，在未来世众弟子们，你今天要怎么修？修佛像啊。那当然他不是要你执着佛像啊，当然有的人执着佛像所修的功德有没有？有啊。那不执着佛像又能知道佛像所代表的意义，那功德也有啊，可是不一样啊。这样知道这个道理吗？所以我现在要的是一个你后来会抉择的角度。那所以说到底是不是因为这样，他的确啊，它是意手相同啊，因为种的因一样啊。你原念于佛像的时候，对佛产生真实的恭敬供养一样啊。你说那佛像佛又没有真实接受，那就看你自己起什么心哦。所以当外境不足，当然内心主观部分就要加强。有时候是佛在，外境很强，内心不足，可是因为外境很强，所以帮助你成就功德，不是吗？那如果两者都强，那就成就不凡了。可是两者都弱，那就不容易成就了，是不是？所以法从很多因缘来抉择的。那这里面接着他有问啊，这位有问说，与汉译佛典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中所说大乘因者诸法实相是否雷同？到我刚才讲到不一定要谈到诸法实相，其实当然一切问题根源是诸法实相，没错。倒不是因为这样，其实一切法之所以有这种差别，是从缘起的角度。当然缘起你可以谈到诸法实相了哈，可是并不是每次都是用这个角度，就是把它就用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把一切东西的差别相都拿掉。我刚才讲其实有很多分别嘛，就这样就这样，这样就不同，不同不同，就其实那为什么会容许不同？因为诸法原来如此，所以当然背后的原理是诸法实相，可是在解释的时候不一定每次都回归到那个最后的答案去谈呐、啊。每次都是只有把最后答案拿出来，那分别没有分别，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思维就会不清楚。所以没错，的确是如此。为什么你知道缘起不同果报不同，缘起相同果报会相同？因为为什么会缘起？当然是实相啊，因为空义嘛，因为空义，所以因缘才会随因起，缘起才会在一切法无自性，才有所谓的缘起可谈嘛。一切法有自性，就没有缘不缘起的问题啊，因为它已经固定在那里了。东西会生生灭灭，就是因为缘起；一切功德会有增长消灭不同，也是因为缘起嘛。当然我们解释是背后的原理在这里，可在解释的时候不必然完全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道理啊，就是福田无别，无别亦有别啊。那我不是故意在语词上转，我在跟你讲缘起不同，是不是？当我们面对佛像的时候用什么心情，其实结果就 不一样啊。看到真佛也可以帮他当作还护啊。所以当初在佛陀有些人见到佛陀他不相信啊，佛就摆在眼前让他供养，他也不供养啊，那有没有功德？那当然和我们见佛像真实供养远大于他勉勉强强不以为然的供养。所以那时候不是有一次有一个人勉勉强强用不清净心供养佛陀，佛陀说弟子们你们不能用，只有我能用。那孝子说因为佛陀你有自私自己想用，不是，因为他是不敬供养，不敬供养啊，就好像有火一样，受用者啊不吉祥。所以那时候佛陀就跟弟子讲说，你这个供养你不要用，只有火堪受。 就好像说我有极大福德力，极大的忍辱力，极大的智慧力，所以我能接受这个，即便有很多烦恼而不受其损害，这个意思。你看，所以在佛陀那时候也有这些不净供养啊，那不净供养连弟子他们都不能用啊。嘿，又《法华经》中啊，这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是否也是以一手无别故的立场而说？不完全呐、啊，不完全。嗯，皆共成佛道，第一个做一，也有可以通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华经》里面讲一称南无佛？因为一称南无佛，虽然看似简单，看似很简略，可是从以十相义里面多跟少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就是请问我们，如果我是一大桶的海水，你是一小杯的海水，如果问量当然有差别，可是问品质的话，你拥有的我都有啊。所以一称南无佛看似简单，从以远因来讲，因为它一手无差别，为什么？最主要是它本质啊，一称南无佛本质跟你所修的一切法并没有差异，本质没有差异。所以即便过去远因只称一称南无佛，都也以佛诸法究竟实相究竟道就相应，而且这种相应是在哪时候相应？是当初称的时候即刻相应，只是未成熟而已。所以当时间久了以后，当他一手成熟的时候，其实这个一手从哪里？从当初一称南无佛。那为什么当初一称南无佛就有这样作用？因为一切法不离实相，所以因早已经种了，所以到最后成熟果报。如果当初一称南无佛不以佛法相应，就算你称了几亿遍无关呢、啊？那为什么他能成就？因为他当下就相应了。就是说请问 何处是佛法？他问说哪里不是、哦、在大海水里面哪一个才是海的味道？挑的都是啊，何处不是？所以即便是简简单单的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你把那个意思共佛道，因为当初就是一体佛道，南无佛当下就是佛道，对。甚至这个实相一转到这样，烦恼即菩提。即便你用一种烦恼，因为这个烦恼即菩提是就理上来谈。请问有国有烦恼跟菩提不一样的吗？如果有一个烦恼跟菩提不相干的话，你这个烦恼永远也断不了，菩提也永远证不得。所以连烦恼都即菩提，那为什么一称南无佛不能皆共成佛道？那说那我只要修烦恼就能那个吗？理是如此，可是你不能真正直接承担起那个离体而成就竟。虽理如此，可是你还颠倒，就像你身上是一种无我的，可是道理懂你还是有我，因为你迷失。所以一切的道理是让你后来知道而承担起来，那承担并不是另外从外得，而是只是承担你原来本的，你的生命本来现象，本来本质是这样。如果你所得到的究竟结果必须从外得来的，既然外跟你自己无关，你怎么修都不可能去得。这个当然就要谈来很多，就是说如果各自都有自信了，你只能就你自身，你如果你本身就是有单独独立存在，你之所以为什么修行能成就解脱，就是因为你无自信才能接受。就好像说假如我们的身体啊完全不接受任何营养分，请问你吃下去是什么？就是这样吃这样出来，是不是？那一旦能接受才能吃东西，才能变成养分嘛。那一个能接受别的生生灭灭的交换，就表示你无自信嘛。所以自信就自己独立存在，不需靠别人。 可是像我们会成长，就是必须接受外来的东西。只要接受外来，转换为自己，表示你的身心是靠很多条件组合。凡事必须要靠多因缘成立，就是没有自，没有自己的自，就是这样，对不对？这一切都是这样，都因为无自啊，所以我们才能成长。才因为无智才能成长，一切的法的意义也从这里才能衍生出来的。所以往往你有，你才不能，你认为有，啊，你认为有，其实是一种错觉。就像留下，那你现在你认为你有，可是不妨碍你其实本身是缘起的，只是虽然你是缘，当下是无我，离体上是无我，可是因为妄想执着，以为有我。因此烦恼颠倒，所以道理虽然本来我们讲佛性，其实也不一定有个东西在里面，就是你自身当下无我，法无我，人无我，只是因为你不能去承受它，不能去体会它，因此颠倒轮回，就这样。所以当你体会到的并不是崇德，不是心得，而不过是见到本来面目，这样而已。所以我们要讲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就是这样啊。因为本来他也没离开过，只是这个因种下去，因为同样都是本来如是，问题是你的心导向的是背离这个道理，就越走越轮回。可是本来如是，可是你修行的观念南无佛过，反向的去承受这个原来的实相，这时候就容易解脱，是不是啊？这个道理这样讲，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哈、啊？再过来，往生是第七八世往生，请问所谓意念应如何意念呢？既然往生是七八世，那我第六世干什么用的？对，那既然往生七八，那我六就放着让它纳凉就好了。那我为什么还要用我的第六意识去念佛？念到这也没用，反正第七第八自己跑。可是你要知道什么叫第七第八，如果你了解的话，六就是八，七就是八，八就是六，八就是七，它只是把我们的心念里面的维系不同层次分成八项，其实在一个和合现前心念随其差异功能，其实它是和合一项的，你在身心上找不到八块了。我就经常讲，要不然我们的眼睛在这里哈，请问你的眼睛跟你耳朵中间有没有一条明显的，就是跨过去是眼睛，这里是耳朵，好，那你要跨过去的耳朵呢，你把它干什么？这我家呢，我们世间人经常会讲把八识，就是请问我们的八识跟眼识中间有没有绝对的一条鸿沟分得很清楚？如果六世八世各个有自信，那你们有机会就可以去看楞严经，不能从一见闻觉知里面找到自信，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就是因为我们执着有见闻觉知六世，那个六世就成了六贼啊。所以你硬把那样，所以当你能一根融通，取一根融通到最后的六根互通，为什么？六根无自性故，才能六根六识圆通，不是吗？楞严经就这样的，是。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八识是什么？八识就是一个最后把我们的心里面维系最后收集一切最后根源的方便名为阿赖耶识，第八识。所以有些教法里面没有谈到八识，其实也掩藏了八识的道理，只是因为他在解释要让你了解佛法的时候，他不需要谈到那一个，因为无助于我对你的说明，所以他就不谈第七第八。可是某一类众生啊，他就卡在这里嘛。所以有些人适合讲五蕴，有些人适合讲十二处，有些人适合讲十八界，就看众生。有的人是心比较细腻，喜要略或喜要广，所以说法不同。可是同样都是在人生的这个实相里面在谈的。所以八识跟六识有没有决然分开？因为如果我们把六识做某一个定位以后， 这个六识以后更细腻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归到第八识，就这样而已的，就分类不一样。所以在某些佛法里面他不谈六识，他就讲色心二法，一次 OK 两个够了没有？够了，因为我谈的教法不需要啰嗦分别，因为我就不谈这些，因为某一类众生直接谈那两个就可以了。好，那有些连色心也不谈，一切法一句话，不是吗？就像范畴上的归类，所以不要把一个法到最后把它对立起来。所以六识，六识八识哪里来？八识就是前七识丢种子，名之为八嘛。所以那仓库啊，那仓库什么叫仓？仓库装的就是前七识啊，丢所藏。那也是第七的抓的，第七抓的就是第八，抓第八引以为我，这叫七。七很老实的，七不贪，抓个八就产生我执，对最大的烦恼就他。所以我们初步要，你要看他这个看起来很老实，要的也不多，就一个八而已，就所有问题都从那里来。那其他六啊，前面六货、哦、很臭屁，因为六啊都一直冲啊，尤其第六识，那五识是也很带头，那是小罗罗、哦、睁开眼睛看耳朵听啊，结果那六识在后面的话、哦、这个当军师，其实大贼是第七，那第七你也看不到，那躲在后面做任何事情就带着一个我执在里面，看起来很客气，那么最大的过失就他。那所以经常戴罪羔羊是第六，那第五是经常被骂，可是他说、嗯、我也不知道，是别人告诉我，所以我们很难去修理五识啊，因为他就是一个摄影机放在那里，有什么东西丢给他就收，他也没在判别，是再到后面再看荧幕那一个有问题啊，那个是第六，那为谁在看那个烦恼的七放在里面，所以到最后所谓六七，这七不是那个八，八去往生其实就是六丢给他的，这个名字为八的。所以我们现在修就是我们不是就在改变，我们不断在意念佛法，意念的形成那个强固的种子，念佛清净种子丢到八，到时候只要因缘春风吹又生，马上就大树了，像大树不怕过冬啊，看起来掉光了，可是只要春天一来，马上生出来，为什么？根性强嘛。那有的又经过冬就没了，那像那大树公经过冬，你就把它剪到光秃秃，它还是照生。为什么？所以我们就是，当你这个种子很强，八识到最后现出什么极乐世界啊？那是你的极乐世界，还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你的，可是也是阿弥陀佛的。为什么？就像我们现在各个有八识，各个现出根生气之间，各个互相互用。以你的世间为我的世间的所缘，我又以它参考形成我另外一个执着，那我的世间相也被你参考，你也形成你一个世间，所以你看到我这个身体不是光我的，我要让你用，所以因为我让你用，所以你看到我会闪开，因为这个你因为你把我放进去了，所以你知道这里已经有人站了，所以你不觉得今天我看到这些人就是因为你们的影像都提供我参考，如果各个存在我自己只是封锁完全没有互动，那我这个看，当然这个唯识要再讲还是很多了，不过就是说我们也叫自受用和他受用的，这世间是重重叠叠，很多就是我们经常讲叫依书所缘缘成就亲所缘缘嘛，他直接纳受的是自己心所现出影像，可是他之所以会有这种影像，是因为有外在的东西，有一个其实也不是真实，就是依他依业力所形成的外在，然后自己内心加上一些主观看法，形成自己认知的世间，这样。所以我们念佛有没有用？而且我在讲，就因为有唯识的原理，就告诉你当下感应，就是你那份念佛种子不会白用的，只是因为还有恶法在熏习，所以你只要一直灌溉一公海，当下自受用，当下就受用进去了，你一作用就成种子，一作用就成种子就灌溉，所以问题是在同时受用善法的时候，你有没有同时又滋长恶法？那到底谁强？那就谁强谁现行啊？所以即使在往生的时候，就在挑点肉点叮当啊，点的直接爆，哪去得？然后跑出这一道，因为他强也不是用挑的，不是偶然的， 今天我们会受成这个报，不是偶然的。包括我们身为男相女相啊，我们现在经常在乎男女的差别，其实身为男身为女也不是偶然的，是业力的，也你自己去承担。因为你有这种 业力的差别，所以你才会有种种不同的法对峙，不是佛陀故意分男女差别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偶尔看起来有男女差别的对待，其实那不是谁来控制谁，谁来控制谁，是你自己要修的东西，是你的法。所以我们经常讲八净法，八净法有没有需要去特别，那又不是有佛陀又不要赋予八净法去让男众去管女众，只要你女众如法，八净法是女众的法，跟男众有什么关系啊？是吧？八净法是女众自己对治烦恼的法，跟男众其实没关，所以本来就不应该男众拿八净法去控制女众，女众也不要自己不了解戒法，以为八净法所以干受男众的驾驭，这完全是两者不清楚。所以你要不要去拿掉它？吃药的人吃错跟药有什么关系？你把药拿掉干什么？它是一个药，如果你化解没问题，你要不要受用？其实看你怎么对治，所以重点要对的，是不是？重点要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不断的在滋长这个，在现前意念上就开始下手去观察，哎，开始去修。所以说后来往生就是你如果意念因缘具足，这时候你的八识现出的下一生就是算没有停。所以我们八识，你看呢，我们经常讲说。去来先后还是那个词我啊，谢谢你，因为我的记忆不太好的啊，做主公那时候我们化解说巴士有时候自己会溜，巴士出来了，巴士跑到那边，这是你自己想的，巴士真的会这样跑来跑去，提个八个行李，今天要搬家搬到那边去，不是这样的，好，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看待我们八识，其实在不断的串习当中，这一念一晚一开念就生，所以我们的生死有没有间断？是你执着此生此世才会有生死想，否则的话哪有断过？就在这个现行不断的种子现行，种子现行，当这个因缘断，下一个因缘就马上串习，而且所谓的前后也是方便说的，中间没有分的，很难分，又不自信，就像瀑布，你怎么去分前后？瀑布下来的时候啊，你怎么去分前水后水？很难分，对不对？没有，意识之流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所以他在生死的时候，就是因缘成熟，这个因缘一停，下个因缘马上串起出来，所以生死没有停啊。所以只是你执着此生死此生此世的死灭了，你自己执着，或者的话修行他没有怕，因为他没有说完全没有，他是下一个开始，方便说就下一个开始。所以当因缘成熟的时候，他的因缘现出的就是一个净土相，业障的外面的善知识，诸佛菩萨的愿力为所缘，那现出自己的自受用的净土，所以也可以讲是弥陀净土，可是讲的也是唯心净土，就这样。所以六识有没有用？有。来，再过来，修定如果修到意识可以离开色身，等一下哈。那么往生时是否可以避开四大分解的痛苦？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意识离开色身，要看状况了哈。在无色界没有色嘛哈，那我们修也不会离开色身，不会离开色身。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你现在修禅定，证入无色界定了。你是意念上无色的分别，可是你的身体还在啊，所以你有没有离开？因为有时候会产生好像离开的感觉，有的人说啊，灵魂出窍，没有啦，因为不可能割开的，不可能割开的，那个没有，那只是你认为是割开，其实不可能割开，好，不可能割开。你要想说我六是离开，那现在问题啊，离开那个色法哈。我们如果了解唯识的立场，就色法是从哪里来？色法总是八识，对不对？那第六识呢？也第八识吧，对不对？总之一切来源都是从第八识来的。所以如果真的心完全离开这个色就没了，因为没有那个完全离开八识的色存在了。 没有这种东西，自受用，那就死的尸体，那是你现在人在受用，好，所以你完全不可能是完全抽开，因为你现在完全抽开变成恶法，那恶法就是你如果这样的认为，就产生一个色法是独立的，心法是独立的，两个法是自性法，两个自性法这样就会出现恶缘了，两个看法不是，其实心不可得，色不可得，都是依他起的，所以在依他起这时候，在某个角度就名之为色，所以我们的色基本上是必心，我们为什么叫做生根坏掉，寿命坏掉，就是第八识在指指这个东西，根生七世间是第八识指的，所以当它不再指，就是这一起寿命断嘛，对，所以不可能说在寿命未断的时候暂时前面放开，另外出去溜一溜再回来，不会有这种情形啊，因为它的根源、它的种子、色法种子也是八识啊，它不可能离开的，它是依靠它指指它而根生，我们的根生世间相都是八识指指的，所以这样的指指下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所以，离开色身，我们修行离开色身，其实是隐没起来这一期的那种作用啊，就是种子因为慢慢因缘不具足，不能依他起了，条件不够了。所以这一期寿命的这种分别心啊，突然在这个因缘停掉了，停掉了跑在哪里？这些潜在的可能性就隐藏在第八识，就随第八识投胎在下一辈子，就会产生什么？虽然还没接受学问教育，就有一种俱生法执，俱生我执，其实表示已经早在上辈子的执着已经丢到第八识，带到下辈子去了。所以第六识没有离开，其实是舍离了。那我们现在讲说，那会不会感到四大分解的痛苦？四大分解有痛苦，也未必有痛苦。你要知道，这个痛苦往往最大的痛苦是一种执着要割舍的痛苦。所以在佛法没有认为一定是谈四大分崩离析的那种痛苦。在你没有正念的时候，你的善法不强的时候，你会有这样恐惧心。你会有一种很大的恐怕啊，还有就是说你会觉得身心一直变化，那个会很苦，可是不病了，不尽然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得到大病的时候，甚至昏迷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痛啊，不知道痛啊，因为那个感觉不见了。所以呢，我们一直以为说会得有一个强烈的痛觉，就好像觉得说真的我们的四大件一直拆开拆开拆开，不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讲说要善根相应啊，就会安乐死。好，一切是令人讲叫安乐死嘛，就是说这时候如果以五善根相应啊，在你临终的时候意念清净，依善法相应，善根有力的话，其实是安乐死。那个时候所投射出来的境界相，并不是那种恐怖分崩离析的相，是安乐相。这个才符合道理啊，活着没多少人能熬过这一关啊，再怎么修行，如果你看，如果你活生生让人家移植器官，你能受得了吗？你一定受不了啊。所以不是每个人都经过这个，不是每个人。所以你看啊，一念当中，临终一念屈身必情往生净土，他怎么有机会去痛呢？当下就舍离了。所以你看他的意念心很强，那个因缘很具足，这一生一舍，另外下一个生就出来了，就是入胎或是到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经常会感受到说所有很多的苦，其实如果我们从医学的道理来讲，很多的神经那时候已经不发挥作用了。好，如果有这种经验，你化解，其实有时候那时候人家跟你讲你也听不到了，甚至就像我们有时候睡觉麻痹的时候连小感觉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要麻痹的时候连痛都没有，怎么痛？是不是？你麻痹了，神经已经衰萎掉了。好，所以那时候沉浸的在一个微弱的状态里面，不必然感受你所谓的那种苦了。何况依善法相应，也不必然那一些苦。啊，那如果说你在经论里面看到，每个人临终的时候是依自己的业力跟习性念头呈现在临终的境会出来， 那有的境就是很乱，因为你的种子不强，你的杂染种子很多，呼来呼呼跑来跑去，很多凌乱，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抉择，什么就好像突然很凌乱，所以那时候都还在决定当中，就是地藏经讲的还在论对当中。其实主要论对是自己在论对的，自己的业力在那里滚滚滚，那加上有的外来的影响力，鬼神啊之类都可能，因为你自己不安定，也过去修行也不坚强，所以说这些东西就在那里，大家在妥协，在折冲，到时候就拿一个墙，就依赖到受生，就这样。所以谁决定你往生？不是阎罗王，是你，你就是阎罗王，你的第八世就是阎罗王，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啊。再过来，观相念佛或观想念啊，到临终时可以和佛或是西方净土相应，但如果持名念佛，即使念到无念，但到时会要以什么为相应？是以是心是佛，无念是实相，实相是空相，空相又如何相应呢？当然这也是齁，其实还没有达到那么高。一般来讲，其实很多念佛的根本没办法做到这一点，除非你平常已经养成很熟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啊，我刚才不是，其实答案已经出来，在经论里面有谈，临终的话现出的影像是你最熟悉的经常造的业，那个相会出来。所以假如你平常用心你应该很坚固，就是说我仅此皈依此相此路，其他不再皈依，那种心在平常不是嘴巴讲，是已经确定了，大概你往生大概就是现那一相而已。所以你其实在为自己的未来规划的咧。所以说你持名只是一个方便，其实在酝酿一个皈依佛啦。所以那个心不是嘴巴，光做嘴巴不行，就是那个意念心，那个造业的意念心被你这样意着念佛相应的时候，这个心只有这一份心，所以这个心到时候现前的那个境啊，是这一份心所感应的境，所以你也当初也到最后只有选择这个境，没有其他二境让你选，因为你的心引导你做这样的抉择。所以有的人杀猪的啦，或做什么事情的，到最后你就会看到这个相，而且会产生欢喜，就看到你过去最习惯最熟悉的境，然后产生欢喜，就自然然趋向于它。这时候大家讲正念就难了啦，你就想啊，临终啊，或是死了再来超度，临终还可以，死后超度难，中阴身的超度很难。因为我们一般讲中阴超度法，那除非高僧啊，否则一般来讲一旦死了就大概确定了，因为很难跟他沟通，因为他的心很猛很强，那个求生的心很强。我们上次不是讲吗，现在如果有个人拿着刀杀你啊，你就一直从外面跑过，那我在这里讲课，你会多点时间转头看我，我想大概很少。如果我说你进来我跟你超度，他说你笑欸，我生命都没了我还听你讲经，就是这样。那有人会不会进来？是因为平常对生死看透的人就知道说该晃要晃了，这时候甘心受报。所以我就讲说超度他当初的生命危险，就像现在啊，很多很凌乱，只要找上一个安身之处，那种狂乱的心啊，你要超度怎么超？你活生生都不能安定下来，你在临终的那死的时候怎么安定？所以有时候把问题看得太简单。那最重要是，当如果你平常对法的皈依、对佛的皈依是那么强的时候，其实也很难取代。即便在什么威胁利诱，你那一份心也是确定的。所以你说是不是一定要实相？当然实相有实相当初意念所产生的相应的对象，可是一般没有，你也不用担心啊。因为啥？因为就好像说我们经常作意于他，当初我们不是想说随业随念随喜嘛？这时候因缘成熟，那种镜像是你最熟悉的镜像会出来。所以你如果平常已经养成到已经对那个三宝的皈依已经坚固啊，对你所修的法产生一种强固的安定力啊，其实你自己大概心里有数了。 这个有数，就我才跟你讲说，在梦中你可以考验一下，是不是一些境界来了，你很容易把你所缘的东西放下，你所用功的东西放下，那表示你的功夫还被成片，还没有把握，还有危险，还有危险，还需要靠外面的助力。所以说，其实有些人认为助念不行，那《瑜伽师地论》里面也谈有啊，他就说临终的时候由他让他引他一个他熟悉的念，《瑜伽师地论》有谈这个。所以助念的原理并不是这样一个一直在强加一些声音，不是，是引导他最熟悉的善念。助念的原理在这里都看得到，所以助念有没有用？有用，不过要趁早，晚一点心已经乱了，难了，是，有道理啊。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先成熟一个稳健的念，那再加上人把你的原来的念诱发出来，这就可以助念成。如果你本身已经松松垮垮的，没有一个坚固的念，又不出来，短时间在一个极乱的环境里面诱导一个正念，除非你因缘殊胜，或者一般常态来讲不容易。那像我们现在其实都已经熏修很多了啦，只是未必坚固而已啦。好，再过来。一切贤圣，金刚经云啊，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嘿嘿，我们不是讲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对，这无为法，无为法，指法之自信，一切法不自信不可得，才叫做名之为法自信，啊，法的自信不是真的有一个性，就是描述它一切法以无性为性。那这个无性的无性，就是一切法之所以有差别，什么差别？因为如果一切法有自信的话，就不容易合。所以我们，我在一些地方我也谈到，我们讲自身不可得，他身不可得，共身不可得，无因身不可得。自身是自己不可能生，自己还能再生一个东西，啊，自己生，那其实一旦生就是变化，变化一变化变成其他样貌，就叫不叫自己的嘛。比如说如果我自己是固定的话，我不可能老，我一个会老会长大的，表示我这个我其实是条件成的，靠条件的就不是自己，是不是？所以自己一旦存在而会生，一旦你讲生就已经不叫自己了，自己都没有怎么会有他呢？他因为他的概念必须依自而才有他。那再过来叫和合生呢，共生呢，共生为什么不可得？那我们讲因缘生呢，这个我一讲在抉择，很多人没有把它抉择出来。共生跟因缘生差别在哪里？共生是执着有自他二法，和合成第三法，这种道理不存在。可是如果因缘生呢，是假施设有种种因缘，一一法无自性，方便名为生，叫做因缘生，懂吧？有五个东西合合生第六个东西出来，那我们讲因缘生是五个东西名之为有，实为非有，因缘合合名之为第六，实不可得，这叫做因缘生。那我们讲共生不可得，是因为无都可得，每一样都是实在的，竟然还能生出第六相，不合道理。因为每一个都存在，各个只指自己，再怎么合只是粘在一块，拆开来还是个别个别，没有真的第六相出来。所以一切贤圣乃至世间一切法，就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故啊，所以才能生一切法。所以经典不是讲说为什么有一切法？弟子问说，如果讲空怎么会有一切法？那佛陀回答，就因为有空所以有一切法。那弟子就了解了，那我们就那还没回答，可是经典我看过有这样的，为什么佛陀你讲一切法空啊？那空了为什么一切法？佛就跟他讲，因为有空，所以因为空所以一切法。所以你了解那个空的道理，真因为空才有一切法。那你那个误解空，以为空把否定一切法，不是，空成就一切法， 因此空也不著作一切法，所以因无所著而生一切心，是生无量的心。正因为你无着无执着，所以你就方便善巧灵巧的自在的生一切心。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啊，如果 底片就只能照一个，因为它执着，镜子不执着，所以能照一切相。你看反而不执着的才拥有一切相，执着的只有那一相，还留不久了，不是吗？所以不管是一切贤圣乃至世间所有万法差别，都不是依于法的原来无自性处而起差别的嘛。那为什么要讲贤圣？我们现在是依于道啊，苦集灭道，这个无为法是依于体证无为法的差异不同，所以有贤圣皆次的不同。体证佛法无为，诸法无为处啊，有所体证不同，所以才会有贤圣差别不同。从实相处就一切法差别不同，如果从解脱道来讲，因体证诸法实相不同，所以有贤圣皆位的不同。总之到最后还是依法自性，依法的空性啊，才生一切法的。所以你看啊，当我们能体证真正法的实相的人，才是最大的富翁嘛，不是吧？他不被一切所束缚，却能成就一切善法，那叫无量功德。无量功德从哪来？也是从这里来。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们，解答你们所需要。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好到此，好吧？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